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到了西安，和张学良将军会谈。周恩来对当前的局势严峻，说的是清清楚楚，说的张学良直冒冷汗呐。周恩来说，现在蒋介石被囚禁在西安，南京政府正在积极调兵遣将，中央军几十万开进潼关，一场大战是一触即发。他想要吞并东北军、西北军，你们能答应吗？你们肯定得进行反击，一场百万人的大战就在眼前。现在日本人虎视眈眈，如果打起来之后他要趁虚而入，我们中国就乱了。不知道张将军你考虑过没有？
哎呀，
张学良那汗就冒出来了。周先生，据你这么说，我做错了，我不该囚禁蒋介石。
不，你没有错，你没有错，你是被逼无奈。不过嘛，当前的局势还可以挽救过来，就看我们应该怎么办了。我们朝最好的方向努力，故此我建议，对蒋介石来说，只要他答应抗日，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，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。张将军，我希望你释放蒋介石，最好把他放回南京，他仍然是我们的理性。
耶，
就这几句话，张学良这心呢就开了一条缝啊。原来为什么呢？在囚禁蒋介石之后，那么东北军、西北军95%以上的人要求杀了蒋介石，压力相当大呀。就是张学良力排众议，把蒋介石给保护起来了，这是一个压力。另外呢，他请中共代表来谈判，张学良脑袋也疼啊。他知道中共最恨的就是蒋介石，不共戴天之恨啊。如果中共方面代表提出叫自己杀掉蒋介石怎么办？发自内心不想杀蒋。哎，出乎意料的是，中共表明的态度非常明朗，不但不杀蒋介石，还叫把蒋介石给释放了。这个出乎意料之外。哎呀，张学良是无限感激。周先生，您刚才说这话是代表您个人，是代表你们中共中央？既代表我个人，又代表我党。毛泽东同志已经授权给我，也是这样主张的。真没想到，我真没想到，足见贵党为国为民，不计较个人的恩怨，光明磊落呀！我太受感动。张将军，但是释放蒋介石是有条件的，不能无缘无故就把他放了。咱们两个人可以拟定一个条款，就这样两个人坐下详细研究，一共提出6项要求，6项条款。如果蒋介石全同意了，签了字，就释放蒋介石。他要拒绝，然后再商量，最好想什么办法也叫他答应，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，只要蒋介石一出口愿意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，事情就算解决，就算成功了。正谈着天都亮了，张学良没想到这谈话觉着一会儿的功夫，一晚上过去了。跟周恩来在一起谈话，自己长知识啊。也不光说周恩来和张学良的谈话，就我们平常的老百姓也一样，你跟那有学问有知识的人谈话，无形之中
你就接受了教育，长了知识，你硬跟那什么也不是的人谈话，你自己慢慢慢慢也低矮下去了，这不是一个道理吗？哎呀，这时候赵四进来了，跟张学良提醒别谈了，周先生来了一夜都没合眼呢，你们光谈话了，刚研究国家大事了，让周先生抽空也休息休息。对对，周先生，我们第一次谈判就这样结束吧，我给您的住处都安排好了，住到我的机要室，那个地方非常安全，非常感谢。周恩来站起来了，同时跟张学良研究研究，哪一天我要亲自见见蒋介石，我得跟他见见面。就这么样，周恩来带着随行人员下去了。张学良在楼上的窗户一看呢，周恩来没去休息，带着人往外走了。张学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把窗户推开了。周先生，您的住处在后面。周恩来抬头看看，报，我到杨虎城将军那去一趟，我们两个人也要谈谈，然后我再休息。哎呀，张学良一看这周恩来精力充沛，真了不起呀、啊！忘记个人的休息，又找杨虎城将军去，这样的人才真是不可多得。赵四也在后头看着，汉卿，我发现周先生这个人太好了，博学多才呀、啊！跟人家一谈话，就好像拨开了迷雾，见着了青天呢。此人的才学太高了，我希望你将来跟周先生能经常共事，最好你能聘请周先生做你的参谋长。哎呀，人家能干吗？那我倒是求之不得的。张学良那意思也打算睡一觉，他好几天没合眼了，通过这一晚上的谈判，心里豁达了不少，也亮堂了。正这时候，副官谭海从外边进来了，报告，电报，又电报，哪儿来的？张学良就一惊啊，拿过电报一看，啊，乐了。是自己的好朋友澳大利亚人端纳给他排来的电报，从南京排来的，意思是说我要到西安，请张将军允许我的飞机降落，有些话我们见面再谈。端纳，这个端纳咱们说过是张学良最好的外国朋友，给张学良当过6年秘书，两个人亲密无间，形影不离。后来张学良通电下野出国考察，端纳不能跟着，后来这个端纳就被蒋介石给请去了，现在是蒋介石和第一夫人宋美龄的私人秘书，飞黄腾达呀。张学良呢也挺高兴，尽管不在一起了，两个人的书信往还不断，仍然是亲密的朋友。一看端纳要来，很高兴，休息了片刻，掐着时间带着赵四和副官谭海坐上车子赶奔飞机场。哎呀个天，连日来是云雾弥漫，离着几十米以外什么也看不见，白天都得点灯，非常压抑啊。就这个天，他们等到了飞机场，等着吧。张学良觉着冷，把医生拽了一拽，怎么还不到呢？他还听着，哎，副司令，听，有飞机马达的声音，往上看看不着，又等一会儿，再看一架巨型飞机突破云雾，低空盘旋，刷刷刷转了那么两圈之后，徐徐降落。张学良众人就迎上去了，机舱的门一开，舷梯放好了，端纳高大的身躯出现在舱门呢，拎着皮包把手一扬，喊亲，端纳欢迎欢迎。
两个人见面之后是热烈拥抱，四小姐过来也打了招呼。张学良拍了拍他的肩头，怎么样，这几年还不错吗？哎呀，我的副司令啊，我就是度日呗。副司令，你现在身体也不错呀，
嗯，
还算可以，有话咱们回去谈吧，上车吧。把端纳接在专车上头，车子开动了，开的这速度极其缓慢，因为视线不清，再出了事故怎么办？张学良陪着端纳在车里头坐着，端纳往外看看，汉江，西安我没来过，难道西安就是这样的天气吗？不，最近这天气有点反常，连日来云雾弥漫很多天，要不是这个特殊情况，一般情况天还是比较好的。感谢上帝，汉卿啊，这个天保护了你。哦，什么意思？如果这天气晴朗，不是云雾弥漫，中央军的飞机恐怕已经炸平了西安呐。幸亏这个天气保护了你们。张学良心就一动，端纳，你是指何应钦调兵遣将要踏平我的西安吗？一点都不假呀，汉卿，我真替你担心呐。但这个天帮着你的忙了，他的飞机没法到这儿来轰炸。哎，汉卿，我问你一件事好吗？说吧，你我之间无话不谈。委员长还活着吗？活着，活得很好。你怎么问起这话来了？嗨，南京方面一篇谣言数百起啊，有的说双十二那天委员长当场被击毙了，有的说委员长逃跑了，在半路被击毙了，每一天都有谣言了，弄得我这个心里头也不得安宁了。我认为这也是真的，第一夫人宋美龄为此哭过多少次了，这才派我做他的代表来看看委员长究竟是死还是没死。活得挺好，如果你不放心的话，我陪着你可以去见见他。太好了，我就是要求想见见委员长。可以，休息休息，马上我陪你就去。就这么的，他们边谈边往前走，先到张公馆休息片刻，吃完了喝完了，张学良陪着他来见蒋介石。现在这个蒋介石啊，不在十七路军指挥部了，迁移到高贵滋公馆，公馆华丽极了，派孙明九团长领着一团人在四外包围着，一方面是保护蒋介石的安全，另一方面也怕出事儿，也怕蒋介石跑了，一团人在这戒备。咱必须说明一点，蒋介石在这儿就有几个人知道，张学良、赵四、杨虎城亲密的随行人员知道，其他人不得而知。如果东北军、西北军要知道他在这儿，就能闯进去把蒋介石给撕烂了呀。咱们单说张学良陪着端纳开着车子到了高贵滋公馆，车子停住，他们望去，让人通报蒋介石。翻回头再说这位蒋委员长，这蒋介石啊，那天出事逃跑翻墙，一下子不利索，他也搭着缺乏锻炼，再搭着惊慌失措，一下从墙上摔下，这后腰还垫到石头上了，好像没把骨头给垫折了，严重摔伤。另外蒋介石是满口假牙，逃跑的时候假牙也忘带了，狼狈不堪，后来被人家发现了，软禁起来，先在十七路军指挥部，又转移到高贵滋公馆。 这个蒋介石这心呐、啊，您是可想而知了。你想想，蒋介石一辈子净收拾旁人了，净收拾旁人了，不是逮捕这个，就是屠杀那个。他哪受过这个呀？今天也让他尝尝这滋味。尽管也没捆他，也没打他，就软禁起来，这玩意儿就难受。他什么人呢？也慢说是蒋介石啊，就是我们也是一样。不是有那么句名言吗？当失去自由的时候，才知道自由的可贵。我们也是一样，真的自由人嘛，累了，高价不上班了，就不去了。累了歇歇吧，乐意躺下就躺下。烦闷了，乐意去看看电影，溜达溜达，上街溜达溜达。说领着孩子去玩玩就玩玩，这就叫自由。要失去自由了，笼里得盘着，虎里得卧着，你得听人家的，拉屎尿尿得报告，人家不同意就得憋着。说渴了我喝点水，不行，到时候才叫你喝呢。所以说这自由是极其可贵的，当失去了才知道它的可贵之处啊！现在的蒋介石设身处地，急得眼珠子都红了，心如火焚，度日如年呐、啊！天天的在床上缩着，蒋介石就琢磨着：张学良、杨虎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造反，要取代我，要夺权，你们要杀我。不能，张学良不是那个人，那个人很厚道的，就是没主意。尽管张学良没主意，他怎么这么干？一定是共产党给他出的主意啊！我这才知道，他跟共产党人勾搭连环呢、啊。哎呀！如果共产党出面了，我肯定活不了啊！到那时候，他们得怎么杀我？投毒，让我喝毒药，或者把我架在刑场枪毙，或者我正在睡觉的时候拿绳把我勒死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他不往好地方想。每当想到这个死字，就冒冷汗了，假牙也没了。他也不吃也不喝，别人怎么劝他，他也不进食。本来他就挺瘦，现在是骨瘦如柴，跟人灯差不多少了。怎么办呢？有人给他找了两本圣经，每天的晚上他都虔诚的读这圣经，找一个安慰。正在这时，张学良陪着端纳是推门而入。